那今天的福音书出自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刚才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大家都称赞他，听见他那些充满恩典的话都感到惊奇，就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肯定会把这话，这句俗语用在我身上，说，医生，医好你自己吧。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一切，我们都听说了，你也在你家乡行给我们看吧。可是，我实在告诉你们，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都是不受欢迎的。事实上，在以利亚先知的时代，天干旱无雨达3年半之久，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国中有许多寡妇，但以利亚并没有奉命去帮助他们任何人，只奉命去帮助住在西顿地区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在以利亚先知的时代，以色列国有许多患麻风病的人，但没有一个人得到医治，反而叙利亚的乃曼得到了医治。会堂里的人听了这些话，都怒火中烧，就起来把耶稣赶到城外，带到悬崖边，要把他推下去。他们的城就坐落在山上，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穿过，离开了那里。这是主的福音，赞美主耶稣。好，弟兄姊妹们请坐。OK， 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主日平安 and 新年快乐。在我们即将迎接虎年的时候，我们这些漂泊在海外的华人常常会记起王维的这一句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离我们的家人，离我们成长的故国家园远隔千山万水，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格外思念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国。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感恩，为我们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献上感恩，为养育我们的父母长辈朋友师长献上感恩。但是我想除了感恩以外，在疫情期间欢度新春佳节，可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知道在中国现在疫情也非常的严重，我们的在国内的亲人很有可能不能和自己的家人团聚，疫情也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紧张的压力，即使亲人之间也会有压力，也会有纷争。想一想，你现在对国内的亲朋好友是什么样的心情？想一想他们对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几天以前我看到了一个微信上的一个视频，是我的一个亲人发来的，但是在那个视频里有着非常强烈的愁美的心这个情绪，说哎呦，赶快让这个奥米克隆这个病毒离开中国，赶快让这个奥米克隆这个病毒回到他们的娘家，也就是回到所谓有自由的美国去。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来自亲人的这个视频以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我祈求新冠病毒从地球村能够早日离去。真的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但是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想一想，耶稣和他的家乡里的人是什么样的关系？耶稣怎么样教导他的家乡里的人？他的家乡的人怎么样对待耶稣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聆听的福音故事。那我们知道，今天的福音故事是接着上一个主日的福音故事。在上个星期天，我们读到耶稣在受洗，在旷野里禁食祷告40天以后，开始了传道行神迹的施工。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这个安息日进到自己的成长，对吧？成长的时候经常去敬拜的那个会堂去敬拜。在敬拜的时候，耶稣被请来诵读经文，耶稣打开了以赛亚书的这个经卷，挑出了以赛亚书第61章1-2节来诵读。他说，他诵读以赛亚书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立了我，让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见光明，受欺压的人得自由，又宣告上帝悦纳人的恩年已经来临。耶稣在读完这两节经文以后，对会堂里自己家乡的人说，这句话已经在你们聆听的时候得到了应验。家乡里的人听到耶稣读的这段经文，听到耶稣的这个讲论以后，都称赞他，听见他那些充满恩典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处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就像当年以赛亚先知写他的这个62章1-2节的时候，犹太人处在巴比伦人的压迫之下。耶稣读的那一段经文，对自己家乡里的人，对处在罗马帝国铁蹄这个压迫之下的人说，是充满恩典的话。他们非常的称赞耶稣，他们都感到惊奇。但是你注意到了吗？在6个经文之后，在第28节，会堂里的人听了这些话都怒火中烧，就起来要把耶稣赶出城外，带到悬崖边，要把他推下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家乡里的人对耶稣的态度突然之间由称赞由惊奇转变成仇恨仇视，甚至要把耶稣从悬崖边上推下去，要把他害死？为什么？在22节到28节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知道，很有可能是因为耶稣家乡里犹太会堂的人发现，哎，耶稣读以赛亚书61章1-2节的时候，没有把这两节经文完全读完。他们可能发现，哎，耶稣为什么单单把最后一句话没有读？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和他报仇的日子。和他报仇的日子。也许在会堂里精通旧约的人，他们发现，哎，耶稣没有读这一句话，于是他们对耶稣产生了怀疑。他们说，哎，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约瑟不就是一个木匠吗？这个耶稣不就是我们，他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们不是看着他长大的？他怎么从哪里来的权柄说这一句话就在他诵读的时候应验了？而且为什么他单单把他报仇的日子省去不读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当时受罗马帝国的压迫，就像当年以赛亚先知的时候犹太人受巴比伦帝国的压迫一样，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对欺压他们的、统治他们的外邦人心中充满了仇恨。他们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有一天 上帝会为我们报仇。他们等待上帝应许的弥赛亚，许许多多犹太人相信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带领着以色列人掀起一个武装暴动，来为他们受到过去的欺负欺凌来报仇。我们看一下圣经旧约里有关报仇的这个经文，诗篇137，写在犹太人被掳被流放在巴比伦帝国的时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想起西安，禁不住凄然泪下。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俘虏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歌唱，说给我们唱一支西安的歌。我们流落异邦，怎能唱颂赞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倘若你我忘记了你，情愿我的右手无法再拨弄琴弦。倘若我忘了你，不以你为我的至爱，情愿我的舌头不能再歌唱。你看1到6节抒发了被掳的犹太人，受巴比伦人欺压的犹太人的思乡之情，他们思念故国家园，他们思念耶路撒冷，在那里圣殿曾经坐落在那里，在那个城市里。但是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7年摧毁了耶路撒冷，烧毁了圣殿。紧接着在诗篇137第7-9节，这些思念自耶路撒冷思念故国家园的人，他们心中对欺压他们的巴比伦人的仇恨爆发了。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啊，求你记住耶路撒冷沦陷时以东人的行径。他们喊道，摧毁这城，把它夷为平地。巴比伦城啊，你快要灭亡了。那向你以牙还牙为我们复仇的人有福了，那抓住你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的人有福了。由充满温柔的思乡之情突然之间转变为充满了仇恨复仇的憎恨，憎恨巴比伦人，憎恨帮助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的以东人。然后说，那向你以牙还牙为我们复仇的人有福了，那抓住你的婴孩，把那个婴孩摔在石头上的有福了。读诗篇137篇，我们可以理解以色列人心中的复仇的心理，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耶稣省去了你复仇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家乡里的人对耶稣产生的记恨之情。耶稣说复仇的人有福了吗？没有。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希望主张犹太人用暴力来复仇吗？没有。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这样教导说，你们听过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告诉你们，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谁教导人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许许多多的社会都这样教导，这样的字眼也出现在旧约里。我们刚才已经在诗篇137篇听到，耶稣又说，你们听过这样的话，要爱邻居恨仇敌，但我要告诉你们， 要爱仇敌，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难怪耶稣家乡里的人对耶稣的态度由赞叹、钦佩到怀疑、到排斥、到憎恨，因为耶稣不要任何人心怀仇恨，耶稣不要任何人用暴力来复仇，耶稣更不愿意自己家乡里的人以上帝的名来报仇。耶稣不仅没有读他复仇的日子那一句经文，耶稣不仅说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而且耶稣从许许多多圣经旧约故事里挑出了两个故事来讲上帝对外邦人的恩赐和恩待。耶稣说，事实上在以利亚先知的时代，天干旱无雨长达3年半之久，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国有许多寡妇，但以利亚并没有奉命去帮助他们任何人，只奉命去帮助住在西顿地区拉萨罗的一个寡妇。在先知，在以利沙先知的时代，以色列国有许许多多患麻风病的人，但没有一个人得到医治，反而叙利亚的乃曼得到医治。耶稣在众多的圣经故事里单单挑出这两个故事，上帝恩待医治帮助外邦人的故事，并不是说上帝抛弃了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而是耶稣运用这两个故事来向自己家乡里的人的种族忠心、种族优越感来发出挑战。耶稣说，的确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的确上帝恩待拯救医治犹太人，但是外邦人也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也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仇恨的外邦人。但是家乡里的人不能接受耶稣的教导，会堂里的人听了这些话都怒火中烧，就起来把耶稣赶出城外，带到悬崖边，要把他推下去，他们的城就坐在山上。耶稣在和自己家乡里的人在辩论的时候引用了一句成语，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都是不受欢迎的。为什么？不仅仅旧约里的先知不受家乡人的欢迎，耶稣也没有受到自己家乡里人的欢迎。为什么？如果你去读了旧约，你去读了旧新约里的福音书，你就知道，因为先知，因为耶稣谴责、批评自己的同胞不能够遵守上帝的诫命，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我们的救主，因为以色列人，因为自己的同胞不能够秉行耶和华有关公义怜悯的教导。今天当我们在预备过新年的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耶稣对我们发出的挑战，我们要问一问，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人总是按照不同的标准，按照不同的利害关系，把人用不同的圈子划分成自己人和外人。我小时候在我们的村子里长的，我们那个小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人口大概不超过100人，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那个小村只有一个姓，那就是姓谭，在谭家村只有一个姓，但是在我那个小村子里，我知道 有三大家。我知道很清楚哪些人家是我们自己人，我知道哪些人家尽管他们也姓谭，但是不是我们自己人。当我们离开了自己的村子的时候，当我到了县城去读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哦，我们村子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是来自我们村子的人变成了外人。当我到省城里去读大学的时候，那么从我们县里来的人是同乡，那就是自己人。哎呀，不是我的同乡，不是来自我们旬邑县的人，那就是外人。我们中国人也知道，不管你是来自中国的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地区，当你来到美国的时候，你就说，哎，中国人是自己人。我们生活在美国，可是我们很多人说，把美国人当成外国人。为什么？自己人一定就比外人可靠吗？自己人一定就比外人忠诚吗？不一定，不一定。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人，我们怎么样对待外人，要用两种标准吗？我们要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要恩待自己人，那么我们就会排斥，我们就会歧视外人，我们就不会用一个标准、一个标杆来衡量所有的人。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叫包青天。为什么人这个对包青天有这个非常敬仰的心？因为包公包青天是一个秉公行义的人，他不徇私情，他铁面无私。不管你是自己人还是外人，包青天都是铁面无私，他甚至可以大义灭亲。我们都敬仰包青天，可是在我们自己的实际的生活里，有多少人愿意做包青天？我小时候，我的母亲常常给我说这句话，说二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为什么二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因为媳妇在家里也被看成外人，因为在过去100多年以前都是三代同堂，儿媳妇都被看成是外人，儿媳妇都被自己的婆婆或者公公或其他的人来怎么样，来歧视或者欺负。媳妇必须苦苦的忍辱负重，熬熬熬才能熬成婆婆。当她熬成婆婆的时候，她对自己的媳妇可能就不是那么样的恩慈，她可能也把自己的媳妇当成外人。星期四的时候，我参加了李牧师和德州福音团契主办的春节晚会，听到了香港的艺人和企业家李厚豪的见证。他前面讲他小时候的经历非常的让人心痛。为什么？因为他小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有一个后妈，后妈对他非常的刻薄，他不能在自己的家里生存，最后他离开了家，跑了，跑去住到自己的姨妈家。为什么？因为后妈不把他当成自己人，把他当作外人。我们要想一想，什么是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人，怎么样对待外人？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对自己人和外人分别对待吗？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良知道德标准，难道在对看到自己的亲人的时候就要弯曲吗？就要倾斜吗？ 不可以的。耶稣还挑战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敌人，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仇人。耶稣在向自己的家乡人读经讲道的时候，他没有读他复仇的日子。我们呢，在出埃及记的故事里，埃及人欺压犹太人，希伯来人，犹太人，上帝怜悯自己的子民，派摩西把自己的子民从埃及的奴役里带出来，要带出来，但是法老刚硬着心，不允许犹太人、希伯来人这个离开埃及，不得已，摩西行了十，降了十灾，法老这才把犹太人放出来，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但是在法老把犹太人、把希伯来人放出去以后来的，他又改变了心思，他又派这个军兵、骑兵去追赶犹太人。你知道吗？犹太人前边有红海是水，后边是埃及的追兵，怎么办？上帝让摩西举起了手杖，洪水、海水从这个红海里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当以色列的骑兵进到红海里去，要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红海的水河浓，以色列的骑兵都被淹没了。有一个传说，这不在圣经里，但是有一个犹太人有一个传说，说当上帝看到埃及的骑兵兵马被洪水淹没的时候，上帝流下了眼泪。上帝流下了眼泪，那个故事不在圣经里，但是那个故事是对上帝充满恩典、充满仁爱的上帝的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描述。我们有我们的敌人，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敌人也是上帝，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要医治、要拯救的人，就像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医治和拯救一样。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离自己的故国家园远隔千山万水，我们怎么看待美国这片国土？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周围的美国人？那我们读一下耶利米书29:4-7，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对所有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你们要建造房屋住下来，好在那里人丁兴旺，不致人口减少。你们要为所住的城市谋求福祉，向耶和华祷告，因为你们的福祉有赖于那城的福祉。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有的被掳的犹太人憎恨巴比伦人，但是上帝通过耶利米先知对他们说，你们要为你们所住的城市谋求福祉，要向耶和华祷告，因为你们的福祉有赖于那城的福祉。今天我们为我们祖国的亲人来祈求福祉，我们祈求我们在国内的亲人平安健康，我们祈求上帝让我们的国家能够繁荣昌盛。但是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要忘记为美国人民祈求福祉，为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祈求福祉。愿上帝的公义、仁爱 和平临到全人类。奉耶稣基督的名。